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关于核聚变，还是回到刚才话题。所以啊，对于这种科研啊，这种所谓的这个要烧大钱、砸大量的钱搞的这种科研项目，凡是他说什么几十年能出效果的，绝对就是给这个政府啊、给民众这么一个说辞，就说这个我们这肯定能成功，我们肯定能成功，我们过50年肯定能够探索到这个宇宙的深处。饼呢画的忒大了，现在的核聚变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他刚才说了，这个国家点火实验室，现在基本是两条路嘛，一个是这个惯性约束，这激光约束，一个呢是这个磁约束啊。那这两条路目前人类可以使用的，可以能够理论上可以运用的这种核聚变反应啊，在目前的人类的这个技术条件之下是没有办法达到可控。长期可控，稳定可控，就可控你一两秒说半分钟那可控啊，过两秒这个整个核反应堆就啪炸了，那这个是吓人了，它是一个氢弹爆炸，那太恐怖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可能大家有些人不了解的地方，就是这个现在比如物理教科书上啊讲这个核聚变，总想着说这核能啊基本上都是先说这个核裂变啊，说现在我们使用了核裂变了，然后人类未来呀、可能核聚变可以实现。但实际上啊，这个核能啊，最早人类研究的这个核能啊，最早其实就是核聚变。一开始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这个对核能的这些研究，特别是它的应用化、民用化这块，就是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核聚变。后来是发现了核聚变不行。没有办法在人类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没有办法发展，同时发现这核裂变，没有办法控制，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有一套非常安全、非常稳定的这么一套核裂变的这么一套技术路径了。所以后来实际上是核裂变是取代了核聚变。一开始核聚变其实它的整个人类对它的做这种技术积累啊，这个研究积累，它的时间点要比核裂变要早。但最后是发现实践出真知，发现实践之后人们发现不行，核聚变不靠谱，所以才用了核裂变，才这么样。然后还有一个，你要说这个过100年、50年后它没有可能啊，它也倒也不一定。比如说这个人类最早研究这个车，全电的汽车，全电的车不能叫汽车，全电车也是在这个19世纪中叶，人类对于这个电磁反应、电磁感应之后有了一套科学的理论研究之后，很快人类就开始考虑把他们的研究发现应用到汽车上和这个交通工具上。但是呢当时的技术条件没有办法达到，无论是化学，特别是化学还有物理的这些理论积累无法达到，所以只能后来采用的是汽车内燃机。内燃机之后现在过了150年，人们才又回来啊，接着去搞电池啊，汽车用的电池。还有比如说像氢能，现在老说的这氢能电池，氢能电池这个东西大家知道，这个氢能电池不是中国这边的关于新燃料、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研究的重点，不是一个重中之重啊，但是也有不少的研究，还有很多的这些媒体啊、公众号啊，去鼓吹氢燃料电池的这么一个研究。你说这个研究它有没有这个可行性啊？它是有可行性的。你看日本，老说日本像研究了很多年，很多很多年，说这个是，但正是因为它研究了很多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新能源了，它不是一个未来可行。大家知道这个人类使用氢气作为能源，作为这个交通工具，这个历史是比大家想的要早了很多。20世纪初的时候就搞了，20世纪初的最著名的就是飞艇，玩这个游戏啊都知道这个齐柏林飞艇。当时在20世纪初，特别是这个1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德国啊这些地方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飞艇。飞艇本质是什么？也就是一个氢能源飞行器嘛。然后在这一战的时候还成为了这个德国和所谓的这些协约国互相搞空袭的一种工具。只不过是到了1920年代、1930年代之后，因为氢的不稳定性，最经典的就是那张齐柏林飞艇在美国这边进行这空中运输的时候撞上了一个是什么来着，发射塔吧，然后整个炸了。那张照片是当时一个经典的照片啊。之后关于飞艇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出现了非常大的质疑。 就是一个时代啊，一个时代只能用一个时代，咱们就现有的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至少是在未来五年内啊能达到一个程度，再往久里说就人们谁也没办法估计。现在氢能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跟当年为什么这些飞艇最后被人类淘汰，它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玩意儿。特别是以前这个飞艇它有一点好处，就是虽然你看着很大一个气球嘛，它在天上飞，但是呢至少它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不是把这个氢，不是把你这个非常危险非常不稳定的这么一个气体啊灌到自己的自驾车或者自驾的摩托车里头去，要把这个灌到自驾车里去，到时后果会比较吓人，你一旦没有办法安全性，一旦没有保障啊，那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其实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个氢能源电池它不是一个人类这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啊，除了日本啊，日本上一直想推动中国这边去跟着他走，他所谓跟着他走其实就是因为他现在注册太多专利，刚才听我说这个化石能源不是未来的方向太低，在未来过渡啊，现在过渡还有很多的反复呢，那个欧洲现在又要开始挖煤了啊，它没能源了它接着挖煤啊，它现在这个人类啊在工业革命之后啊，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出一个新的新型的能源，什么时候它能够新的能源可以被大规模的完全取代现在化石能源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新的这个路数。听我说这个欧洲还有煤啊，欧洲煤啊，欧洲这个德国英国都是产煤的地方，瑞典也产煤，法国煤少一点，但是法国中南部地区也有煤，所以他们不愁煤，大不了就在大家接着吸几年的烟尘吧，那总比这个天天冬天的时候被冻成冰棍好，在生存和所谓的虚无缥缈的所谓的绿色环境保护来说还是生存最重要，活不下去了谁管你这个能源清不清洁的。再说了现在还是回到之前一直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这个东西它对人类究竟是有益有害，现在的宣传都是有害的，具体到什么规模有害，是不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害啊？还说只是部分的有害，这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你说对俄国它有害吗？俄国来说这个气候变化尤其气候变暖，这对俄国首先从耕地来说可耕地面积肯定增加，现在俄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这个农业出口国了，把它呢仅有的那么一点点一丢丢的啊一丢丢的这些黑土地全部都利用上了。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氢能源电池上啊，氢能源所以呢中国这边啊它其实从这个安全性稳定上来说怎么说呢，它肯定是要比这核聚变要靠谱，但是呢在真正的应用来说还是有很多安全性问题很大，加上中国可能以后这个更多的是想怎么样去确保自己的能源不被别人卡脖子，无论是除了中国除了煤之外那就是石油天然气，这都是会被国外卡脖子的，不说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些地缘政治上面一些冲突可能在以后会导致这美国想卡住中国能源输入的这个血管，就单纯的从陆地来说你的这个能源是掌握在别人手中总归来说是个非常不靠谱的事情，非常不安定的事情，比如说前几年著名的这个气荒，那跟美国没有直接关系，不能说是没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就是因为用的是中亚的天然气，结果中亚的天然气出事儿了，当时北京很多家里特别是平房连蜂窝煤都不准烧，大家只能冻着，就成了非常奇葩的事情，强行的这个煤改气，改完气之后没有气，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后来是因为中国赶紧又从卡塔尔啊澳大利亚啊进口了大量的液化天然气，这才缓解了这个气荒。无论如何你看中亚一般来说是已经算是很比较靠谱的地方了，它还是会出这事儿。所以能源掌握在别人手中总是有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解决的那一天啊，这个基本上也就是中国可能就引领下一次的工业革命了，就跟当年英国为了解决 烧柴难的问题，没有木头了，没地儿烧柴了，最后逼得自己要想办法，想尽办法在这烧煤这一块儿的这个改进烧煤，然后这个烧煤的技术呢，能够这个煤作为一个能源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最后真的就发展起来了，不仅发展起来，而且带动了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啊，太阳能不会掐脖子，所以效率继续提高吧，不光是太阳能啊，还有风能。中国的这个无论是太阳能和风能，其实它的储备都是非常可观的。太阳能就不用说了，整个这个西部地区那个它能的潜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风能，咱们一说到刮风，总想的也是大西北呀、北方刮风的。其实包括沿海，中国的沿海很多地区、海边或者是甚至是离岸发电的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包括欧洲，其实很多的风能都是属于这种海岸沿岸地区或者是里海的这种风能发电，在这边潜力都非常大，再怎么样都比这化石能源好。中国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整个现在的这些能源自然资源的这么一种消耗模式，与中国的国情非常不符的。咱们老说这个地大物博，但是也同时也是这个资源匮乏。资源匮乏并不是说中国的资源真正的匮乏。而是现在的整个技术路径啊，全世界的技术路径导致的，现在欧洲或者美国他们觉得比较舒服的这种技术路径啊，对中国来说是不适合的东西。要说这道风机的材料很贵，那就还是加上一开始说的啊，其实一开始就在说，说这个你砸那么多钱，砸了几百亿，几百亿到这个核聚变反应堆上，或者砸几百亿到这个大对撞机上，你这钱拿来砸到这个。材料研发上、材料科学上不好吗？而且这个是马上就可以出成果的。要说这个风能不是一个好路子啊，你不能说这个好不好，咱们就以后慢慢看啊，这个就慢慢看。至少它是可行的路径，可行的路径之一。再怎么样也比氢电池要好啊，也氢能源。哎呀，这些年这个说白了，我觉得现在的一个。中国现在发展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还是什么东西都是在跟着别人走，就永远都是被别人带着，所以别人都觉得非常，那别像美国、欧洲，他觉得比较舒服的这么一种产品研发呀、产品品牌推广模式啊，然后呢，在中国这边很多时候就不适用，原是他们以前这种逐个殖民时代，包括现在的这些。品牌建设，咱们老说什么品牌啊，建设啊，你这个是因为以前他们有这么长期的殖民史，长期的殖民史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甚至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南美、对非洲、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地方，它控制了这些地方这些各种各样的资源，这个时候中国再去跟他们抢，就非常的头疼，非常的困难。这还是从自然资源禀赋来说，然后从市场来，从这些各种消费产品来说，你说这个苹果现在世界的产业链啊，包括很多的品牌，不说这种高科技的，比如说这现在的体育用品，你说这阿迪达斯和耐克，它有什么东西？这个品牌是完全可以被取代的啊，完全可以被取代的。比如说现在世界杯上，这次的世界杯是阿迪赢了耐克。法国是耐克，阿根廷是阿迪达斯，但这些品牌还是被这些西方的这些品牌控制。中国不能够依靠这些，不能够依靠这些品牌啊！之前我记得原来我看是哪儿啊，岭南山就说过嘛，说过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他写的哪篇？我记得博文啊写的，就是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品牌。自己能产的东西，那这品牌产业链上，品牌能创造的这些雇佣的人数，品牌上能创造的这些岗位，还有它的这些收入啊，是要远远高于那些低端制造业的。那中国很大程度上现在还是对这个品牌建设，特别是出海、海外这品牌建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病。刚才要说这个，像是梅西的球员，像梅西那样的球员，中国拓展的。哎，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个国足，哎呀，这有什么办法呀？这没办法了。这个国足什么时候能够再度进入世界杯？这个几率基本上就跟氢电池能够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以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这几率基本上是一样的。 国足啊，他能够获得世界杯冠军，这个几率就跟这个核聚变它能够商业化的，哎，前景是一样的。你怎么办？这真的是没办法。上一回这个不是吐槽过吗？你看人家这个摩洛哥是什么一个状况啊？摩洛哥8年前有人也说过，国际排名还没中国高。当然，这国际排名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这 FIFA 的国际排名。但是摩洛哥8年前就搞了他们的足球振兴计划，引进这个规划球员，要本国这个培养青少年队伍。上届世界杯，俄国世界杯上的时候，这摩洛哥还是小组没出现啊。这届世界杯上，人家都已经是第4名了啊，人家第4名了。咱们中国这些年不也搞这个什么足球振兴嘛，也规划呀，也要什么青训啊，最后搞成什么样了？这咱们有目共睹。沙特可以吹这届世界杯上他是唯一一支击败过冠军的球队，然后呢，日本、韩国都能吹自己进入了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啊，然后这个还击败了强队，然后呢，中国呢，我们可以吹说我们这段时间也进局子了好几个人，哎呀，这啥待遇啊？哎呀，然后有人说是什么现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什么中国人现在大部分家长也不愿意送小孩去踢球，但是我也想了想，日本当年开始足球振兴的时候啊，比日本80年代末，他们也是搞企业队啊，然后搞企业队，然后有文化宣传啊，关键，总有些什么足球小将啊，包括政府也真的是去做这个大众体育宣传，在足球，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在80年代之前，然后日本的真正的国际是所谓的棒球，然后80年代的时候开始，日本出现了这种职业联赛，其实是企业联赛，跟中国后来的企业联赛有点像，假意的东西也很像。那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大量的出现了这些，有关于足球的这些漫画呀，包括电视剧呀。后来现在的这个足球明星也跟那些艺人一样，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团体啊。那在中国呢，哎，就不说这个，咱们这个这种文体产业，哎，就不说了，宣传不知道宣传成什么样了。当年那个铿锵玫瑰，唱了首歌《铿锵玫瑰》，然后中国的女足就是一落千丈，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啥都没有啊！你说这个中国女足在亚特兰大世界杯上还曾经是银牌啊，银牌，然后现在呢变成什么样了？现在说就重新振兴了，振兴之前面有20年的这黑暗期，悲惨的黑暗期呢，不是一般的吓人。当年中国的起点很高，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中国女足，行，就不说了啊。然后这个之前上回节目也讲了，我看了看美国卫星地图，谷歌卫星图，就我这附近都有4、5个足球场啊，真正的足球场。我这一片儿，美国不踢球的地方，美国不是说不踢球，它有踢球的。那足球在美国绝对不是第一运动，它连第三、第四运动，它的应该在全民之中的普及度还不如冰球。那他在美国，我这附近都有4、5个足球场，正经的足球场，而且不是这个人造草皮，正常草皮的足球场啊。那你这个怎么比呀？现在天气冷了，原来每次我去我这附近跑步的时候，每周末就我附近的足球场都有小孩在那踢足球比赛，家长两边的家长，这学校两支学校踢比赛吧，然后家长全来了，真的是踢足球啊，不是橄榄球，也不是棒球，人就在那踢呢，每天都能看。那中国怎么能看得见呢？然后说刚才还回到刚才话题，说现在是发展阶段的问题。那日本拜托，日本当年那个80年代、70、80年代发展阶段，人家是真的认真的在推足球呢。咱们现在基本上到了日本那个时间段了，再往上这个竞争的话，有这个美国在这卡脖子的时候啊，咱们要寻找新的一些除了低端制造业之外的一些地方，文娱产业的时候，咱们现在要搞足球振兴。那足球振兴的， 搞了半天，怎么就成这样了？怎么比以前不搞的时候还烂呢？这些苗子都去哪儿了？你看这阿根廷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呢，都是什么烂样啊？上届世界杯梅西带的一群的后防线上都不知道什么人啊，都是一群在那儿游走，然后整阿根廷足协都已经烂到根儿了啊。那你说阿根廷足协它腐败吗？说中国足协腐败呢？阿根廷足协它不腐败吗？它上届世界杯已经烂到根儿了。后来这个还梅西补贴他们阿根廷足协，给他们阿根廷足协发钱，让他们这个阿根廷足协维持运转。等到那个时候，哎，这届世界杯咔出来那么多的小孩儿，20来岁的啊，21、22岁的，看着梅西球长大的这批人，他们这个阿根廷4000万人，一届4年世界杯，从当年那个根本18年打成那个烂样，靠着几个老头儿，还是上届世界杯也是靠着梅西和这个迪玛利亚在那儿死撑着的这么一个队伍啊，这一年多出了这么多的这些青年球员。然后再看这个法国也是啊，这个法国这次老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这阿根廷的主教练说下半场把迪玛利亚换下去是个失误，当然也没办法呀，迪玛利亚都已经35了嘛，说他已经说了这届踢完这个决赛他就要退出国家队了啊，而且身上还有伤，他险就撑到60多分钟就完了。然后呢说这是一个失误，他也不能算失误，没有办法。然后阿根廷只能说是阿根廷的这些球员的板凳儿啊，板凳球员的这个深度没有法国高啊，没有法国多。别法国那边啊，随随便便拉出一个，整个一个板凳队伍都比很多世界杯的这些决赛圈的首发阵容要强得多。你这怎么比啊？法国也就5000万人，6000万人。哎，人家随随便便的就有人，什么时候一届世界杯不行，咱们就再等一届。就德国就是每次都得等着差不多3届世界杯重新崛起，这次到谷底了，希望下一届他能出来点吧，应该能出来点能踢球的。中国就不要等了，中国是越来越少，这个苗子是越来越少，越来越惨，怎么拿这个去跟这个，这些世界杯强队竞争？三大球，我们以前还有个姚明呢。有个姚明还不错了，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那个我的同屋法国人都知道姚明啊，现在没了，现在没了。当然，中国篮球平心而论，中国篮球的这个群众基础上比中国足球上还是好一些的，毕竟篮球不需要这个足球场，然后那么大的空间，而且呢，包括 NBA 在中国的这个普及还比较好。哎，但是这个足球是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就所有人都是。大部分人他这个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对任何的这些岗位都没有什么爱好，没有任何的这种热爱，特别是对于这种体育很多的项目，其实你要对于这个你从事的这个体育项目有非常强烈的热爱。你看这个阿根廷，他这队伍里全部都是看着梅西踢球长大的这批小孩，他们就是要跟着梅西走啊，他们就是要跟梅西在同场竞争。咱们现在缺乏这么一种心态，就是说你这宁可去这个给资本家打工的这么一个程序员，也不愿意去踢球，因为踢球呢都不愿意，大家都不愿意去干的事儿。哎，那怎么办？哎，吐个槽，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应该跟韩国学一学。中国好，咱们老我娱乐网上老说看不起韩国，说这韩国天天说世界都是他们的，但是他至少他的这个文化产品他出去了，打出去了，你可以说这个是美国允许韩国文化对外输出，但你这个允许归允许，至少这个你也看他得有东西输出啊。震惊的一点就是，卡塔尔世界杯，我看有些中国的这些建筑公司都承包了卡塔尔世界杯的很多建筑项目嘛。我看他们那些建筑承包公司那些人员，在卡塔尔的人员在那说这个在卡塔尔都有寒流，哎呦我的妈呀！在中东地区还有这个寒流，还有这个韩国人的这个男团、女团在那儿。那卡塔尔在中东地区啊，它算在中东地区是非常保守的地方，中东地区比较开放的啊，就是咱们先排除这个什叶派的伊朗啊，在海湾地区啊，比较保守的是这沙特和卡塔尔，比较开放的是这个阿联酋。然后但是卡塔尔它就寒流，这当时让我也挺震惊的啊！你想想韩国那些女团都什么样？他们能出去，这能说只是一个纯粹的美国推广的问题吗？那中国呢？中国在哪儿呢？ 说到现在这个所谓的文化输出，文化输出了半天是啥？我真的是，文化输出产品，他说文化输出，首先你这东西要让大家喜欢，不要天天讲孔子，孔子谁管孔子的事儿啊？现在文化输出我都能掰个十个指头就能数得出来，你说这个元神、碧浪航线都能算文化输出，那你这东西，那中国国内都被骂的这个狗血喷头啊！天天还以此为耻，你说这怎么办？心态都不对。阿根廷的，这次阿根廷确实夺冠，真的是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第一场就被沙特干掉了啊！沙特干掉之后，我说基本上每一场阿根廷的球我都看了。看了之后，以前因为看阿根廷，我最早第一次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看球是94年吧。上回直播也跟大家讲了，94年的时候对阿根廷没什么印象。唯一的印象就是当时这个淘汰赛的时候，听见说啊，马拉多纳因为这个毒品原因，因为血检不过关，被开出去了。他说这马拉多纳是谁呀？当时也不知道。然后阿根廷那场球，记得是早上，然后阿根廷那场就输了。巴蒂斯塔那时候还在呢，什么风之子、什么坎吉亚都还在呢，但是对那支球队没印象。对阿根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98年那支老油条队，98年的时候，因为那场印象很深，是因为阿根廷和英格兰踢了场非常有名的世界杯淘汰赛，然后贝克汉姆在那场淘汰赛中被这个阿根廷的老油条西蒙尼给坑了，那场打的也是非常酣畅淋漓的一场淘汰赛。但是再怎么酣畅淋漓都没有这届世界杯上的决赛那么让人印象深刻，真的是我可能是看过世界杯最好看的这场决赛了。那时候对阿根廷的印象就是一堆老油条的。动不动就来点小动作，动不动呢就飞出去了。贝克汉姆这最经典，他倒地之后拿小腿踹了，绊了一下这西蒙尼，西蒙尼立刻这个非常夸张的就倒在地上，在那痛苦的乱叫。然后呢，这贝克汉姆就被罚下去，印象太深了，那个球，那个红牌。这届世界杯上很明显的阿根廷，我对阿根廷的印象，这届世界杯觉得挺像是当年那场。98年那场淘汰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时候的英格兰的那种感觉，很多年轻球员，就而且是他们可能身价不如对方，身价很多的这些，你看这届世界杯上，梅西的这些小迷弟们，你看这个阿尔瓦兹啊，他在自己的俱乐部都是替补，人家哈兰德的替补没办法，都要不就是老头，像这个迪玛利亚，一会儿上。隔三差五伤的这种老头，然后好多都是小21、22岁的啊，这个他们这些人加起来的身价可能都没有母总高啊，都没姆巴佩高。他们有抽签，然后而且是基本上从这个输了沙特之后，然后墨西哥那场比赛的下半场，墨西哥那场赢了之后，墨西哥那场打得挺难看的啊，肯定很明显的感觉到阿根廷那场压力非常大。他要是不赢，基本上这梅西就彻底的玩完了他梅西的世界杯梦。但最后赢了2-0，墨西哥不是弱队，墨西哥基本上每一届世界杯他都能进入决赛圈，而且经常的能够到这个淘汰赛阶段啊。赢了之后就彻底打开了，然后从后面的这场比赛来看，就是这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惊心动魄啊，但是又让人这个荡气回肠的一个夺冠路程，那么多的人。很多都是在这届世界杯之前，大家都不看好阿根廷，包括他们的教练，包括他们的教练。教练当年还是这个临时叫过来的，因为上届世界杯的时候，梅西和一帮的这个阿根廷球员已经跟主教练势头水火了啊，都到了那个地步了。最后没办法，把主教练开了，让他这个临时执教2场。但是因为当时阿根廷一个是内部就是已经乱得一团糟了，二的是阿根廷足协当时也是烂得一团糟了，连钱都没有啊，都没有钱去找这个，也没有人愿意来执教阿根廷。最后是让临时的教练，这个44岁。应该是他现在42、44，在自己当这个阿根廷国家队的时候，就上过好像7场，只踢过7场这阿根廷国家队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后卫，可以说真的是。然后所有人都不该被看好，然后美洲杯啊、洲际杯，然后世界杯，然后梅西，然后还有他们的守门员，蹲了10年的，在阿森纳蹲了10年的牢， 替补守门员是，我觉得是一个球队中最痛苦的人，就是当替补的守门员，就永远不给你机会，没有机会给你。这阿森纳的这马丁同志啊，在阿森纳蹲了10年啊，而且他的那个好像小的时候比这个梅西家还要糟糕，什么时候家里都揭不开锅，他妈不吃饭，喂这个守门员和他弟弟吃饭，然后去了阿森纳，在阿森纳还踢不到主力。每个赛季都去租借到别人，给别的球队踢，最后呢，终于证明了自己啊，他决定不去替补了，一定要去一个正经的俱乐部去踢首发的守门员阿斯顿维拉，最后啊，最后拯救了阿根廷啊，没他真的是阿根廷这次要被灌进多少个球啊！当然了，这阿根廷最不怕的倒是就是点球，那基本上阿根廷在历史上。印象最深的就是阿根廷的这些世界杯历史上，只要阿根廷把对方拖到点球决胜，或者呢对方把阿根廷逼到点球决胜，阿根廷就没有几场输过的时候，也没有几场输过的时候。像90年那场世界杯，就是马拉多纳他带了一帮的青黄不接的啊，就是靠着马拉多纳和他们的守门员，每一场就是打这个点球决胜，最后一路一路的磕磕绊绊到了这个决赛圈，意大利，然后当时被当时这如日中天的西德给干掉了，西德给干掉了，当时还是西德呢，还不是这个统一的德国呢。虽然当时89年的时候，西德和东德已经这个名义上统一了，不说这个了，这届阿根廷绝对这届世界杯印象太深，印象太深了。你看上届俄国世界杯，再往前南非，再往前那哪届巴西的，我都没什么印象了。当然也是跟那个时候我看的球少有关系，但是呢，确实没有像这届世界杯冲击这么大，特别是这阿根廷队啊，就是你要问这个过去30年，可能我这看球的这些时候，可能真的是这场就是这场决赛印象太深了。再下一场，再面一场决赛，可能就是阿根廷对英格兰98年世界杯的那场球，然后就没了，没了，其他的都是就是那样了。哎呀，不说这个了，看这要说这个基建，我们输出的是基建，哎呀，这输出基建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输出基建，你点的同时呢，能带动对方对于中国的这么一个认同，我觉得一个认同，这也是挺重要的一点啊。然后包括这个日本呀、韩国啊，日本、韩国也对外天天输出基建啊，也疯狂的输出基建。但是呢，他们尤其是一开始这2年，咱们做的好像好了一点。前2年的时候做的，以前就咱们修个路，然后就留在那儿了。像很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一开始，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特别00年代、10年代的时候，我看当时很多这些基建输出的时候，他们那些海外的这些啊，中国这些基建的时候，就说人家这个日本修个桥，就恨不得人让这个国家全国的人都知道这是日本修的，一定要让大家全知道。我是用各种方法砸多少钱，可能修这个桥花差不多100万，你要宣传这个桥日本修的，也得花相同的数目，得让这些人都知道，就形象宣传。这2年可能这个中国这边也做好了一点啊，做好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包括啊，我看前不久很多的新闻报道说，埃及的这个新开罗那沙漠中建的那个新的 CBD 那个新的首都，说大量的中国的也是基建的去那儿建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新闻报道还是对国内的人去说我们修了这个埃及新的首都。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些东西啊花在埃及。埃及本地，甚至呢，在中国国内这边报道这些就一两句就完了，报道那么多没有用，报道那么多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去说，关键是要在这埃及人心中，要找到中国是一个基建大国，而且是最好的建筑物都应该是做中国的，不能像现在很多国家好像还在那去想，你要去推特上去看什么中国产品是低端劣质的，中国早就不是低端劣质了，你看低端劣质那印度货。东南亚货那才是真正的低端劣质的代名词，有些这些宣传都，就不说了啊。这个外宣本身就是，跟中国足球一样的一个问题。哎呀，这不好去说这个， 包括这个社科类学科的建设，然后永远都是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去，还是刚才说的那话题，永远都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去追踪，那叫什么呢？那叫科研上叫什么来着？叫追救护车，救护车特别响嘛，啊，所以呢，大家都跟着救护车的方向去跑，特别中国的这科研啊。包括特别是社科类的，尤其是社科类重灾区，当然自然科学其实也是一个重灾区，就是老是等着别人先提出一个新概念，然后这个追着别人的这科研方向做一些补充性的实验，因为这个简单呀，你要是原创性的成果哇，烧掉多少的这脑细胞，还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别人先提出来的东西呢，我们做几个验证试验啊，然后发到自然科学杂志上，哎呦。像社科类的发到什么别的，社科类当然也负责发到自然科学上了啊，发到一些一级的期刊上啊，那这个就好了。那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永远都是在重复别人做的事情，没有原创性啊，没有原创性的话，是能够在这个职称评定，能在职称评定和做预算的时候，要预算的时候，要这研究经费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它抹杀的就是这些科研的这动力啊，和大家做真正的新的这创新性科研的动力啊。然后自然科学这样，社科类就更惨，社科类完全是照搬别人的教科书啊。因为社科其实它本质上社科类的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宣传的一环。整个这么一个，可以说不光是宣传，可以说是这个美国啊，西方这种统治世界啊，对世界进行统治的这么一个统治工具啊，是这个社科类的学术研究。那咱们很多的概念莫名其妙的跟着别人跑，尤其之前什么修昔底德陷阱，然后咱们自己。还要专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咱们自己想编一点什么概念的时候，还要用别人的这话语，然后自己编了一个什么叫塔西佗陷阱的东西，非要跟着别人的话语跑，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不说，这一块也是任重道远啊。今天咱们讲了讲这核聚变这个玩意儿啊，目前来说还是离商业化还是未来可期。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它现在的技术，人们现在的技术以及现有的科技的，核聚变的反应的路径啊，离这个商业化实在是太远。咱们现在技术达不到那个程度，可能是在有预期的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达不到那个程度。所以再说50年之后能够核聚变商业化，就不是特别现实的事情。但是呢，作为一个科研项目，它是一个有里程碑的。最近这个美国这国家点火实验室，这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但是它只是仅限于科研，它不是一个技术，它只是一个科学实验。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说，就像刚才说了，白春林也说，这就是在科学上有重大的突破，这确实是个重大突破，那它不是技术，更别说这个要拿这个东西去。很快的一两年商业化不可能，甚至呢，有些炒作这概念，股市里股票炒作这概念，或者什么地方要招商引资，离招商引资还真的是八字没一撇。然后以此就延伸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大型的非常非常烧钱，然后在短期内甚至中长期内都没有这个应用效果的这些基础科研项目，它究竟应该拿多少钱？这是一个国家政府，一个这些经费管理者，他做的一个非常艰难的、非常艰难，而且要排除各种各样外界干扰，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客观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呢，又由于一些外界舆论的宣传，这个学阀问题、舆论宣传，甚至呢，刚才说了，包括这个科幻小说，有的时候都会左右这个舆论，然后呢，被一些。科研机构拿来去这个用这个舆论绑架，然后来倒逼政府给他们经费，这都是完全现成的例子的啊事情。那在这么情况下，怎么样去分配这个科研经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绝对还没有到美国那个境界啊，说这个科研经费那么的富足，而且加上美国可以印钱，中国不能印钱的，不能随便印钱。咱们印钱，但是很多时候是被动的印，没办法印。这些血汗工厂啊，这换来的出口的那些海外的这些产品，最后 人家用一堆印出来的绿票子打发了，打发之后你还不能直接用，还得换个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发行，国内发行是必然带来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然后呢，人家还不感谢你，说你这个又这么廉价的成本替美国这边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还说我要把这个产业链从中国迁出去，强迫这些企业甚至中国的企业把产业链从中国迁出去。我就不说了，以后再有机会再说这事儿。是不是应该这个考虑一下怎么样去，尤其是最上面的决策者必须得保持着非常冷静的头脑，不能被这些东西忽悠，一旦忽悠成功了就坏事了，被割韭菜了，这割的一割可就不是这几亿几十亿的割的，都上百亿的割。然后最后又讲了讲足球啊，世界杯啊，还是得祝贺阿根廷啊，这个真的是这次是奇迹，奇迹啊，真的是每一场的这个比赛都印象太深刻了。从那墨西哥，我就那场沙特的，因为时间不对没看上，之后的每一场都看了，就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怎么样这调整心态，最后克服了各种各样的艰险，包括这个全武行的荷兰队。荷兰队真的是武打民心啊，然后这个又酣畅淋漓的击败了这克罗地亚，但是看完击败克罗地亚就觉得真的是这次梅西应该能够离杆的圆梦了，最后这么一场，哎呦，都最后那个点球都没敢看，哎呀，但是基本上虽然没敢看，但是也知道阿根廷最擅长的就是打点球，果不其然，最后还是点球赢了，祝贺阿根廷，祝贺阿根廷，让大家都。很多人的青春就是这么结束了，梅西也拿到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了，估计很多听众们的这个看球的青春也就结束了。好，谢谢大家啊，咱们下回再见，谢谢，拜拜。